不止读书，读书不止。大家好，我是魏小河。上一期的节目录的比较 emo， 讲的是我自己陷入情绪低落之后看的一本商业类的书籍，也分享了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和一些缺点吧。然后呢，也收到了很多的回复，我都看到了，然后也感觉非常的温暖，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留言和鼓励。那今天这期节目呢，也还是来介绍一本我最近刚刚读完的书，也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它就是《必有人重写爱情》，作者是北岛。北岛是出生在1949年，所以现在已经70多岁了。但我的印象当中好像他一直都是一个年轻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在课堂上，是在教科书上。我在高中的时候语文课上有一节专门讲到了朦胧诗，讲到北岛、顾城、舒婷，讲到那个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个是回答，然后还有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将用它寻找光明，这是顾城的一代人，还有舒婷的致橡树，这些都读过。当时我自己是比较喜欢顾城，因为感觉顾城的那些文字特别有童趣，读起来很开心。北岛的那些诗相对来说就更加的有力量，但实际上在当时在课堂上我自己读现代诗是非常少的，因为也读不懂，那只不过是教科书上的一个章节而已。后来才想到，原来那个时候我读高中的时候是2005年还2006年左右，然后那个时候离80年代过去也不过才20年，他们就这样上了教科书。那如果现在来看的话，现在是2022年，回去的话是2002年。2002年有哪些作家，他们写了哪些东西，现在是可以上教科书的吗？就好像很少，几乎没有吧。所以这样想起来也很不可思议。然后在这个诗歌的章节当中，你往前翻一翻，就是卞之琳是何其芳，是爱卿，是余光中，然后后面就是朦胧诗了，就100年的时间，时空压缩在一起，这种感觉很神奇。这是我后来想到的，当时当然不会这么想，当时什么都不懂。下了课之后呢，就去外面网吧上网，听周杰伦，然后看《指环王》，就是这样的，试图在网络上去靠近更多的自由，或者说更多的虚无。那对于他们80年代发生的一切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然后老师在课堂上会说，在80年代的时候诗歌是多么的兴盛，然后诗人就像流行歌手一样在万人的这种舞台上朗诵诗歌，然后大家都非常的疯狂，非常的喜欢。那个情形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看过相关的这种影像资料，所以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只觉得是一个遥远的时代吧。在00年代我已经觉得那是一个已经翻篇的过去了，就像教科书上所有的那些作家一样，我都认为或者说心里自然的以为他是一个过去时代的人。后来的后来呢，时间也过得很快，我大概在2009年还是2010年左右的时候，我就读到了一本绿色封皮的《青灯》，这本书是北岛的散文集。那个时候我开始喜欢上一些像周作人啊，像汪曾祺啊，反正就是一些民国时代的散文，比较喜欢那种笔调，我就开始喜欢上读书。其实最早读的最多的就是这种中文的散文，大部分是民国作家的散文，因为我觉得在这些散文当中，它不是那种比如说像小说那样有特别多情节情感，它也不是那种知识，它很多时候只是一种情趣，一种生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喜欢这种东西。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喜欢散文当中能够展现出来的独属于中文的美。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和我一样，在我的阅读当中，我觉得对于文字的审美是我非常大的一部分需求。所以如果那个，所以一个作家他的文字写得很糟的话，我根本就看不下去。那我读到北岛的《青灯》，其实他在里面写到了很多过去的人，一些作家，一些他曾经70年代认识的朋友，我都不知道，我一无所知，但是我还是被拉入了那个阅读的氛围当中，因为他的文字真的特别好。 他是诗人，诗人写散文好像就是驾轻就熟，在他的字里行间你就是能够读到，怎么会用这样的词语，怎么可以这样的陡峭但是又这样的通顺，而且还给人一种所谓的诗意吧。然后读了那些文章才发现，原来北岛不仅仅是我在教科书上了解的那个北岛，他不仅仅是那个比较铿锵有力的说我不相信的那一个时代的年轻人，他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再后来呢，可能是10年还是11年的时候，我又读了他的那本《城门开》，是他后来写的北京城他儿时的一些记忆，包括他对于北京城市的记忆，非常非常喜欢。因为那是一本以童年视角为主的书，你会看到一个孩子的视野中的北京，而且那个北京和现在北京非常不一样的。他写那本书，据他自己说，是他2001年的时候回到中国，然后回到了阔别了13年的北京。他父亲病重，他下了飞机之后发现北京和他离开的时候的北京完全不一样了。可能他缺失的13年正好是中国巨变的13年，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没有想到说北京已经面目全非，难以辨认，所以他想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去写他记忆当中的北京。非常喜欢他开头说的那段话，他说他要让时光倒流，枯木逢春，让消失的气味、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院恢复原貌，瓦顶排浪般涌向天际，歌哨响彻深深的蓝天，孩子们熟知四季的变化，居民们胸有方向感。那走进这个北京的方式就是阅读他的那本《城门开》。他说这本书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们。他的这个排比还是非常的有气势。总之在他笔下的那个北京确实是光芒万丈的，元气凛凛的。我在读《城门开》的时候会想到邹静之老师的《九洞》，那也是我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本书，也许之后有机会我会和大家来分享。但是邹老师的那本书呢，可能更阴郁更冷，那北岛的这本书是更加金灿灿的回忆。可能童年视角都会有这样的一种金灿灿的感觉吧，就像看奈保尔他写的米格尔街也是一样的，虽然是那样的一个殖民地小城，却有一种金灿灿的感觉。据北岛自己说，他写散文其实是为了赚稿费，他是从1997年开始写散文的。他说漂泊正适合散文，这些日子你都干了什么，去了哪，这些是诗歌交代不清楚的，所以他开始写。我其实读的很少，我只读过《青灯》和《城门开》，然后他还有一些其他的集结的作品，《蓝房子》《午夜之门》，包括《失败之书》，还有一本文学评论，《时间的玫瑰》，这些我其实都没有完整的看过，可能在图书馆的时候稍微翻过。但是通过《青灯》和《城门开》，北岛在我的心目中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形象，而且那个时候我还重新对于这个80年代感兴趣，所以就去看了扎建英的80年代访谈录啊，包括北岛和李陀编的70年代，那是20出头的时候看的，也是看得津津有味，对于那个所谓的80年代有一种光环的想象。后来的话，看的书就越来越杂，越来越多，也就几乎把这些东西都忘掉了。最近呢，突然看到北岛的这本新书《必有人重写爱情》，就有一种时光流转的感觉。翻开这本书非常厚，然后一篇一篇的看下去，感觉很复杂，很喜欢，同时也稍微有一些的沉重。这是北岛的新书，但是呢，它又不算是新书。如果类比艺术家的话，这是一本回顾展，它是由林道群编的，那收录了北岛过去的诗文、摄影还有画作，所以它就像一个展览一样，有很多的内容。这些内容当中呢，摄影和画作都是点缀，但我觉得这部分点缀也非常好，让我看到了北岛的一些其他的面向。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北岛的摄影，我自己还蛮爱照片的。他好像在很多地方都办过展览，我查了一下，最近的一次是2021年的在厦门，之前在香港、在上海都办过展，但是我孤陋寡闻，一点都不知道。那看了书中收集的一些照片还是非常惊喜的，就他整个照片感觉还是比较干净的，然后非常的冷峻，他的构图也非常的抽象简洁，有很多的光影，就不是那种写实的。他自己说他的这些摄影更多的是表达情绪，反正是克制冷静的。 我自己蛮喜欢的。在书中他有写到这个摄影其实是很早就有的爱好了，在70年代初的时候他还在这个建筑工地当工人，他就经常给这些工地上的师傅拍照。但是画画确实是新的一件事情，这个书里面的画也不多，封面上的这个像年轮一样的这个画，一圈一圈画成的这个年轮就是他的画，然后还有一些他用墨点点成的像星云一样的画。那关于他的画呢，其实他在最后的一篇文章当中也有写到，是因为2012年的时候他在香港中风了，语言功能受到了损伤，不能写作也不能说话，所以就拿起笔来画画。好像草间弥生他画很多那种波点啊，就是因为他想让自己更安静吧，就一直一点一点的画。我看过一个纪录片，草间弥生他画那些点确实有一种治愈的效果。那好像北岛在画他的这些墨点画的时候也有相似的功用吧，他自己说在这种星云般的墨点当中得到了内心的宁静和心绪的舒展。那当然除了摄影和画作之外，最重要的是诗歌和文章。整个编排呢是一首诗一篇文章这样交替来进行的，读起来可以互相对照，如果你有心的话，对照之间你会看出一些别的东西，还蛮有趣的。那很多文章以前也都读过，这次它是被调整了顺序，所以不仅是读文章好像是在读北岛，也不是读北岛，而是在经过北岛，经过他的诗歌和时光，经过他的动乱和流亡。那这本书的出现呢，肯定还是和林道群非常有关系的，他是这本书的一个策展人，好像他在主持牛津大学出版社也出了很多很不错的书，他做的那些书装帧都非常精美，之前去香港书展的时候也买过几本。那这本书经他的编排呢，分为三个章节，就像三幕戏一样，简单的介绍一下，大家可以大概的了解这本书它的一个结构是怎样的。第一集叫做《暴风雨的记忆》，是关于70年代的往事，关于那些青春岁月，写到了很多的故人友人，遥远的近乎远古，但是那些恐惧的阴影至今还落在我们的身边。这里面他写到了郭路生，然后写到了冯一代伯伯，写到了他当年的一些朋友，这里面也收录了那首诗《结局或开始》，献给玉罗克。念一下最后的三节，大家感受一下，如果你没有读过的话。一生中我曾多次撒谎，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一个儿时的诺言，因此那与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没有饶恕过我。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没有别的选择，在我倒下的地方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我的肩上是风，风上是闪烁的星群，也许有一天太阳变成了猥琐的花环，垂放在每一个不去的战士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乌鸦这夜的碎片纷纷扬扬。那在这一章其实也写到很多他们当年办今天杂志的一些过往。第二集呢叫做词的流亡，词的流亡这个意象真的非常好，他自己就是在满世界跑，这是他自己在流亡。那同时呢他在异国他乡日常其实是都不用中文的，所以呢中文也跟着他流亡。那在这些章节当中我们会遇到一连串的名字，他们很多都是二世纪非常著名的大诗人或作家，比如说艾伦金斯堡、苏珊桑塔格、帕斯顾宾、特朗斯特罗姆，就你会在这些章节当中看到了二世纪璀璨的一些群星的感觉。那同时你也会感觉到北岛好像在各处赶路，就是他好像是在翻滚，在整个世界的舞台上翻滚。第三集叫大地之书，回到了他自己，回到了他的家庭，他的女儿，他的父亲，匆匆走过大半个地球之后回到了最开始的地方，成为了祖国的陌生人。开始的时候我说到我对北岛的印象就是他是教科书上的诗人，是被认证的诗人，但实际上我对他后来的遭遇，他后来的经历一点都不了解。那在这些文章当中，如果你读了这本书的话，比如人重写爱情，你会知道他的生活是怎样的。他有首诗我之前也读过，叫做乡音。我对着镜子说中文，一个公园有自己的冬天，我放上音乐，冬天没有苍蝇，我悠闲地煮着咖啡，苍蝇不懂什么是祖国，我加了点糖，祖国是一种乡音。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见了我的恐惧。我还蛮喜欢这首诗的。那在这些的文章当中有一篇叫做搬家记，第一句话就是1989至1995年，6年功夫我搬了7国15家。我承认 这行为近乎疯狂，我差点没搬出国家以外。他一直在不断的漂流。在女儿这一篇，他写到了他的一种状态，深刻的孤独，上无老人，下无弟妹，父母够不着，在中年云雾里忙碌。那通过这个领导群的选编，其实我们几乎就是经历了北岛的一生，从他的青年时代，然后到他在不断的在国外搬家，一开始是在北欧，后来在巴黎，然后到美国，你看纽约，他有一篇叫《纽约变奏》，写的就是他在纽约认识的一些陌生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速写，记录了他的那段时空。那后来他在北加州戴维斯这个小镇定居，还买了房。他有一张和这个《纽约变奏》可以对照，也是很长的一篇，叫做《他乡的天空》，写的就是他在这个小镇上生活的时候遇见的一些邻居啊，一些人，他们的故事。这里就可以说到他的这一本所有的诗之外的散文啊，其实很多时候都写的是人。我们都知道写人是非常难的，因为你很难去抓住一个人特点，但是北岛写的最多的就是人，他年轻时候的朋友，他遇到的各种诗人作家，他的房东，然后他的邻居，还有他的家人。他确实很擅长写人，他可以几句话就勾勒出一个人的性格。那看他写到这些人，其实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受，就是前阵子我读了一本凯蒂的旧书，叫《书缘情缘》，是04还是01年出版的。在那本书当中感到了一种世界性，因为他是在伦敦写的那些读书笔记啊，写的英伦文士，好像有一种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感觉。那读了北岛的这本书，就真的感觉到在世界走过，走过了历史，走过了深谷，走过了时间和废墟。他里面有一章就是在搬家记当中提到旅行，他说一个旅行者，他的生活总是处于出发和抵达之间，他自己也喜欢旅行，在旅行中，在漂泊中把握自己。那整本书当中，他其实因为各种原因，各种诗歌节，他也去了世界各地，不断的奔走，遇见很多很多的人。整本书就是他的一个流浪，或是一个和不断的所有的人连结而形成的一个网。你还记得北岛的那一首最著名的最短的诗吗？生活网，这本必将有人重写爱情，也就是一张网。网道的不仅是他自己的生活轨迹，他的诗歌，他的作品，他对于其他人的记忆，甚至还连接起了整个20世纪。大家都会知道读北岛的时候，因为他总是和政治相关，和时代联系的非常的紧密，你会读到一些沉重的东西。而且不只是中国，它还连接起了整个20世纪。好像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好像真的回到了过去，或紧密地感受到了一种东西和世界的连接。一个时代结束了，但是又没有真的结束。但是合上这本书之后，恍然之间你会觉得好像我们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每天都和世界紧密相连，但是好像我们和世界却越来越远。我不知道这可能是我的一种错觉，但这确实是读这本书之后的一个感受。那除了这些散文之外，其实其中还收录了一篇是他的文学评论或者是诗歌评论，叫做《洛家橄榄树林的一阵悲风》，应该是选自那本《时间的玫瑰》。这篇我读的也非常的带劲，非常的投入，它几乎就可以当做一个非常好的洛尔加的导读，有非常具体细致的文本细读，有对诗歌的分析，然后又 有这个洛尔加他的整个人生途径的一个叙述。所以我蛮喜欢这样的一种文学评论的，如果是可以叫做文学评论的话，就它非常的动人，它不仅仅是干巴巴的技术分析，也不仅仅是人物的故事，而是合二为一，我觉得这是可以值得学习的吧。那他的这些散文当然也都非常好，我觉得他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经营这些散文的，并不是有一些小说家他来写散文，很多时候是娱乐节目，我不点名了，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就他写散文只不过是去做一个专栏或者是写小说之后的一个休闲，他没有真的特别用心用力，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北岛他的这些篇章几乎都是用心去结构的，他的每个开头每个结尾都非常的用心，特别是你可以感受到他非常在意他的结尾，他每一篇文章的结尾就像是一片雨过天晴的山谷，有很深的意蕴和余韵， 这个东西就是功夫，也是他的用心吧，就你可以感受到他对这些散文并不是说只是娱乐节目，所以很郑重，我也非常的喜欢。除了这些散文的话，就是他的诗歌在这当中也有很多，但是我之前也说过我向来都不懂诗，那这一次在这些文章的映照之下呢，我好像稍微有了一点点的觉悟，但是还是说不清楚，所以只能暂且放下。如果大家喜欢北岛的诗的话，也可以自己去读，而且他好像这么多年并没有特别多的诗作，到目前为止好像他自己选的话只有一本而已。总之如果你想要学写文章的话，我觉得北岛的这本书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对象，它有我之前说到的那种独属于中文的美感，它不仅仅是所谓的文笔那么简单，它是一个文字系统，它是一个审美的慢慢的培养，而且经由林道群的选编和组合之后，它变得更加的丰饶，更加的有重量，这也是我很喜欢它的一部分，所以很推荐大家可以去找来读一下。那如果你听到这里了的话，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这个不止读书的播客的话，就非常推荐你订阅一下，因为这样的话之后就可以更快速的找到我。我一般会在每星期五的时候上线更新一期节目，一般来说都是会去谈一本书或一个作家，然后呢有时候也会去聊聊综艺啊，聊聊一些文化现象，有时候也会去找一些作家朋友或一些其他的嘉宾来聊天，总之就是不止读书，读书不止。那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在声音当中一起从读书开始抵达更广阔的世界，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希望我们可以一起走得更远。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